今日读经，但以理书六章一到十节。大力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但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参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律令，禁令30日之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Daniel chapter 6, verse 1 to 10. It pleased Darius to appoint 120 satraps to rule throughout the kingdom, with 3 administrators over them, one of whom was Daniel. The satraps were made accountable to them so that the king might not suffer loss. Now Daniel so distinguished himself among the administrators and the satraps by his exceptional qualities, that the king planned to set him over the whole kingdom. At these, the administrators and the satraps tried to find grounds for charges against Daniel in his conduct of the government affairs, but they were unable to do so. They could not find corruption in him because he was trustworthy and neither corrupt or negligent. Finally, these men said, we'll never find any basis for charges against this man Daniel, unless he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law of his God. So these administrators, satraps, went as a group to the king and said, may King Darius live forever. The royal administrators, prefects, satraps, advisors, and governors have all agreed that the king should issue an edict and enforce the decree that anyone who prays to any god or human being during these next 30 days, except to you, your majesty, shall be thrown into the lion's den. Now, your majesty, issue the decree and put it in writing so that it cannot be alte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Medes and the Persians, which cannot be repealed. So King Darius put the decree in writing. Now when Daniel learned that the decree had been published, he went home to his upstairs room where the windows opened towards Jerusalem. 3 times a day he got down on his knees and prayed, giving thanks to his God, just as he had done before.
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早上好，让我们同心祷告。恩主，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来默想的时候，求主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你话语中的奇妙。主，我们恭敬把这段时间交托，仰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有人问，在这个职场非常竞争非常激烈的职场中，要成功又要做一个好的信徒或者基督徒，可能吗？可能吗？今天我们盼望从但以理书第6章 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但以理在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是一位非常敬虔的信徒，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特殊非常出色的一位官员，我们可以说是政治家。在许多的国家里面，包括像美国、澳洲这样的国家，想要做一位很认真跟从主的信徒，又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一个政治家，实在不容易，大家都知道。一样的，在职场也是一样。他当时但以理是高级官员，等一下我们就会分析的更清楚。在成功中受到信仰的考验，但他持守到底，至始忠心，结果得到大的赏赐。这就是但以理书六章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在第一节告诉我们，大流士这个是一个波斯王，他随心所欲立了120个总督，在波斯帝国一共有120个省份，所以有120个总督。然后在120个总督之上呢，他们立了三个所谓今天的像内阁部长这样帮助这个王来治理全国。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但以理是其中的三位，那这些总督就向这三人来回报一切的事物，然后王就靠着这三个人来治理全国。那第三节是告诉我们说，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这里的灵性其实原文是讲他非常的聪明，他非常有智慧，讲的不一定是指着属灵方面的，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因为他非常的有智慧，办事精明能干，而且非常的正直，所以他很自然的就超越了其他的两个人，也超越了其他的120个。然后现在王就有一个心意，想要在他之下立一个可以说总理今天的总理这样，就是两个人或者再选多一个人，有三个人，但是在三个人之上还没有到王之前，然后有一个这样王可以轻松一点，就把整个国家给交给他。当然这引起了很多的妒忌和不满，就像一个公司这样，当老板想要升某人的职的时候，来做副总经理的时候，哇，大家都在争这个位或者是一个国家大家都想要做总理看看欧洲的政治就是一团糟一下子做总理的，没有两下又被人拉下来，没有两下被人拉下来，看看美国的政治难道不是一样吗？很自然的，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这些人妒忌但以理，可能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犹太人，他是外国人，他不是波斯人，而且他是被掳掠回来的，就是战败国的一个公民。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华人开始竞选总统总理，就像美国，你看奥巴马是多么困难才得到可以做总统的机会，有多少个国家西方的国家会愿意接受一个华人或者中国人的总统，可能不简单对吗？说新加坡的政治，我来自新加坡，新加坡政治有它其自己奥妙的地方，但是新加坡的政治自从开国已故总理李光耀之后，他自己说的一句话，新加坡人还没有心态，还没有预备好接受一位印度人做总理，更不用说是马来人不是数字的问题，是民族的问题所以但以理 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不是一个波斯人，现在他的表现竟然超越了全国，可能波斯人大占大部分，还有可能有一些少数民族像巴比伦人这样，大家都妒忌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第四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就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基本上是想要抓他啊，看他有什么地方啊做得不好，想要参他，基本上就是想要陷害他，只是找不着他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哇，我读到这里我实在佩服但以理，他办事没有错误，没有过失，人家要找他的把柄，要找他做事哪里啊有一些错误，找不到。在这里就使我们联想到我们自己，我们很多都在职场上或者做生意，你想想看，如果你在工作场上，人家找那些妒忌你的人想要找你的一些把柄，可能是一些小错误，却找不到。哇，我要恭喜你，感谢主，这个实在不容易。他们找来找去，找了找不到，最后有人提议第五节，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上帝的律法上就寻不着，就讲除非从他信仰的那一个层面都着手。所以当然这里就信仰和我们的工作开始会不会有点张力。第六节告诉我们进入另外一段，那些敌人想要陷害他的人，妒忌他的人，他们最后找到一个诡计来陷害他。他们商量之后就去找王，告诉王先把他拍马屁一下，让王哇头开始晕晕了，说他是怎么的伟大了哈，说好不好，这样在30天里面不聚合人，若在王以外向神或者向人求什么，就必要处死刑。当时是死刑，就扔在狮子坑里面。他们称赞王之后，王说，哎呀，我的这个波斯王国这样伟大，如果你明白的话，在当时因为还没有希腊，希腊当帝国更大，当时是有了亚述，有了巴比伦，现在是波斯，他的帝国是非常的庞大，从印度一直到埃及，今天的埃及。哇，他告诉王说，你看你是实在是太伟大了，好不好，这样你虽然是人，但是让你30天来比做神还要大，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向人或者神明来求什么，只能向王求，30天给你做上帝好吗？哇，当然这个王听了心里好舒服，哎呀，我虽然是人哈，也是要死的人，但是这30天里面我比上帝更伟大，什么神明更伟大，他很高兴。他们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他的圣旨，说你看王，只要你盖上你的玉玺，就是那个王的戒指打印了，就是我们的印章这样，好，只要盖印就好了。哈，王大概是被他们拍马屁到头晕晕了，很高兴了，很快的就盖上了印玺。第九节告诉我们，大流士王立了这禁令，加盖玉玺。你可以想而知，谁会得到一份这一个通告？当然第一份应该是摆在但以理的桌子面上，这个就是他们要陷害的这个主要人物嘛。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了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然后打开向耶路撒冷。 可能我们会读经的时候会有点误解，说哦，他看到了这样，他有了问题，他就开始向上帝祈求啊，打开这窗户向着耶路撒冷。其实不是的，这里继续说一至三次，双膝跪在他上帝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他不是因为有了问题赶快跑到楼上去向着耶路撒冷打开窗户向上帝祷告，不是的。其实原来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自从亡国之后，他们都很盼望上帝再次怜悯他们，赦免他们的一些过犯，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耶路撒冷。这是主耶稣之前587年发生的事。他们被掳到外邦，放逐到外邦，他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悔改的心，他们就开始慢慢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往往会一天三次特别向着耶路撒冷，而且要打开窗户来祈求上帝，求主复兴耶路撒冷，复兴他们的国家。虽然上帝是在天上，他们向着耶路撒冷不是因为上帝在耶路撒冷，乃是纪念耶路撒冷，一天三次与素常一样。后来这习俗也被这一个伊斯兰教来借用了，所以他们也向着他们自己的麦加圣地来祈祷。但是这是这样的一个习俗是犹太人开始的，一天三次。可能你会这样想，或者我们应该一起来默想，为什么但以理这样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继续的念下去，他就是因为祷告，就是人家要抓他的把柄，就是在三十天里面不能向任何人或者向任何的神明来祈求。为什么他这样傻还要这样做？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不是因为有了问题去祷告，但是他可以不可以在三十天里面动一动脑筋嘛，圆滑一点嘛，不要这样的笨，这样的直，这样的方，做人要圆滑。那今天我们在工厂，在公司，在办做工的时候，职场上很多时候，特别是中国人啊，很圆滑。那信徒跟他信仰开始有张力的时候要怎么办？如果你是但以理，你会怎么样做？可能有些人说，我还是一样一天祷告三次，但是这次可以关窗吗？为什么要这样笨呢？要开着窗祷告呢？你相信，我相信，我们的窗关起来，我们的祷告就被挡住了吗？就透不过了吗？上帝就听不到了吗？如果有这样的神学，我看是不合乎圣经的。没有人的祷告会因着一副的窗就没有办法达到上帝面前，这样关窗好吗？当然以前的窗是肯定没有什么玻璃这样的东西了，就是木窗啊，关了人家就看不见嘛，在三十天里面就关窗祷告嘛，脸圆滑一点嘛，要自己动动脑筋嘛，没有错嘛，我还是祷告啊，或者我换个房间可以吗？那些人就是要抓我，在知道我常常在这个地方祷告，或者我的书房祷告的，我就用一个换个地方嘛，或者想个办法嘛，或者我不要双膝跪下来祷告可以吗？是不是跪下来祷告比较灵呢？我知道有一些可能有这样的神学，但是应该也不合乎圣经啊。圣经告诉我们很多人是站着祷告的，那走着祷告也可以啊。有些人啊，祷告是不是一定要关眼睛呢？开眼睛也应该没有问题嘛。我现在不是鼓励你说开眼睛祷告，不跪着祷告，不是，我说在紧急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这样的死板， 要告按照我们素常所做的我们的习俗这样来做，基本上就是灵活一点好吗？就是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开着眼睛渡过来渡过去，走过来走过去，只要心里面祷告，不用开声，心里面祷告，那些人怎么样可以抓你呢？甚至到了最没有办法的时候，30天默祷可以吗？就心里祷告啊，不用开声，也不用有那个动作，真的如果还是没有这样的信心，这样30天不祷告应该不会死吧，向上帝请假。当然几天不吃几天不喝水，30天肯定会是饿死了，大部分的人会饿死渴死了。但30天祷告，我看有一些基督徒不止30天没有祷告，60天90天的也有了，3-4个月都没有祷告了，只是来做做礼拜让听听祷就走了，真正也没有读圣经，也没有灵，没有看到他们死。更重要的，你不会丢官啊。你们想到，你看这帮助我们去默想一下，思考一下，我们在职场上，我们的工作上，是不是很容易的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很多信仰的一些原则。你说为了我的这份工作，我这份工作很好，薪水很高，不是几千块，是上万块，可能几万块，太可惜了。哎呀，老板要我这样做这样做，骗这个税务的局了，骗这个顾客了，我没有办法，我不做我就丢了，丢官了，没有这份工作做了。其实这样的一个信仰，对要认真做基督徒的中国人是很不容易。我相信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比我更明白，也是今天中国教会在大陆里面最大的挑战。因为大家都是忙着赚钱嘛，大家都应用邓小平那个原则嘛，管他是黑猫白猫，只要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对吗？我管你什么方式，包括基督徒很多时候也这样想，甚至有时候教会也这样想，我管他用什么方式方法手段，真的是我可以用这个字手段，只要我的教会多人增长，比别人更兴旺就好了，去理他什么圣经原则。那但你理在这里也就是面对非常类似的一个挑战，你要做官吗？特别是总长啊，这个之上，那3个总长之上的，那内阁部长之上的最高的官位了，给你做了，如果你妥协的话不是很好吗？但是就是偏偏人家在妒忌你。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你在这里敬拜上帝，我知道可能正如我们弟兄领袖弟兄刚刚有分享，在他平时生活可能不是像你所看见这样阳光，这样的顺利，这样的有朝气，可能你回到公司你知道那个挑战非常大，很多人正在妒忌你，很多人正是在想办法陷害你，在老板的面前，在你的背后讲你很多的坏话，他们在找你办事的一些把柄，想要陷害你。你可能就会用中国人的传统智慧，你做初一我跟你做15，你要来就来，我跟你过招，很多时候把所有基督徒的原则都忘记了。但是让我们继续看但以理是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挑战。在第11节，那告诉我们，那些人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上帝面前祈祷恳求。哎呀，第一天就被抓了，第一个祷告就被抓了，因为他们早都预备好了。你可以想象得到，像今天那些狗仔队，哇，很长的那些 有带有望远镜的相机，全部都预备好了，等候这时机。哎，丹尼里开窗了，丹尼里开窗了，全部对准了。甚至在香港，有些还是叫那个起重机啊，吊秤的，哇，在那边看着那个，对准哈，要拍相了。所有的镜头的呢，当然丹尼里那个时候没有这样高科技的所谓摄影机等等哈。他们都在那等候了，在他的窗户下面等，哎，窗了，看他，看他在做什么。哎，以为他会可能做一些其他的动作，哪里知道他竟然跪下来了。哈哈，这次糟了，我们抓到了这样多证人了。哦，他开始祷告了，他开始开声了，与素常一样。太笨了，笨蛋了。是很多时候，当你愿意走上帝的，遵守上帝的原则，按照上帝的话语来生活的时候，会被人讥笑，说碰头脑方的，不够圆滑。但是因为但尼也是有骨气的一个人，他继续的这样做。十二节，他们便进到王面前，所以故事也长话短说，很快的被带到王面前，控告他。他说：“王啊，你不是有一个这样的禁令吗？哦，就三十天里面不聚合人，啊，在王以外不能向神或向人求什么，一定要丢在狮子坑里面。王不是有这样的禁令，而且盖上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在是有这四个事情啊。”然后他们还提醒王说：“这是不能改的，怎么能改的？”当然王知道，但是这里很有趣的，好像他们在那边要肯定啊，要接下来要告诉王的这个谁被抓了。当然答案是十一节，是但尼里。哎呀，王说：“哎，我天，做梦也没有想到，原来这一个提示，大家心里可能王也知道，王也是很聪明，他们设了一个诡计要陷害了。哎呀，我太快了，就这样盖上玉玺怎么办呢？这是我最好的一个大臣，我最看重的，我想要提拔他的，我想不到竟然有人在后面来陷害他，怎么办呢？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很重要的人物，王。看王怎么样的反映整件事情。当他们控告这个但尼里的时候，他们说在十三节最后，他竟然不管你的禁令，一天三次祈祷照做。王听见这话，圣经有没有这样记载说他大发怒气，就立刻抄斩或立刻把这个人抓来？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说。他就怎甚愁烦，一心要救但尼里，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我天哪，跟我们想象的刚好相反。王并没有大发怒气，竟然有人来违背我的这个禁令，明明盖了一玺，是国家的法律来的。相反的，王说：“哎呀，糟了，是我的禁令陷害了我的这一个心爱的但尼里，其实就是我亚斯托砸了我自己的脚，我的忠诚完蛋了。这一次要怎么办呢？要怎么样救他呢？”当然他也知道这个禁令不能更改，怎么办呢？非常的焦虑，一直到日落。我相信可能他们隔天的早晨就去晨报这个整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整天就在烦恼当中，一直在想有没有办法救他尼里，想要用拖延的方法。哦，那些人很聪明，十五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第十五节说：“王啊，你要知道啊，不可以更改的，不可以更改的，王所立的禁令啊都不能更改，他自己也不能再改了，怎么办呢？”第十六节，最后 到了黄昏，王只好下令把但以理带来。我觉得我相信他的心非常依依不舍，扔在狮子坑中，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上帝，他必救你。”我说：“天哪，这是谁讲的话？是大祭司讲的话，我可以理解；是另外一个犹太人的长老讲的话，我可以理解。这个是一个波斯王，不信耶和华的王，竟然讲好像一个信徒讲的话。哎，你所常侍奉主，他必救你，不是说我希望他救你，我盼望他救你，他不会救你了。”然后有人把石头赶来了，抬到缸这个坑口，然后用自己的这个印章，这个玺和大臣的印封闭这个人，意思就是王不能自己的随意的来这个打开这个印，是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不能再改了。糟了，但以理在那边了。再继续看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默想。十八节，王回到宫中，竟然昼夜进食。这里的进食在原文里面应该是说没有啊，应该可能翻成中文的进步的进，就进食，不是他不进食祷告啊，他没有胃口吃。原文的意思是他没有胃口了，也不想听什么乐器音乐了，平时的那些歌舞他都不要了，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甚至他失眠了，睡不着觉。你看这个王竟然没有了胃口，竟然没有心情来观看，来听那些平时他喜欢听的仪性节目，甚至睡不着觉。在这里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但以理的生命已经深深的影响了王的生命，可能不是属灵那方面，但是王觉得如果失去了但以理，我的国家将会更困难，更难管理。这是一个忠臣，这一个是好的一个大臣，是我们国家不能少的一个人物。亲爱弟兄姊妹，特别是信徒，在职场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忠心办事，成为了那个公司，成为那个组织，成为那个社团不能少的一个成员？还是恰好相反，是因着你的信仰，人家觉得你是常常跟他们意见不合，然后出很多事情了。因为一开始第六章一开始就说到但以理他办事很认真，他从来没有使到王亏损。因为在第二节那里说他这些呢免得王受亏损。今天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你在你的职场上你是多尽忠的办事，还是常常的利用你的身份，你的地位来建立自己的地位，或者是来得到更多的利益？你的同事们都知道，看得到。如果有一天你需要离开你的公司，可能老板会叫你来，什么事？你要离开，是不是我薪水给你不够，我可以加薪？是不是假期不够灵活，我可以灵活一点？是不是你今天很流行哈 work from home 啊，你要在家里啊两天三天，我可以答应你。如果老板说只要你留在这公司里面，你要什么条件，公司会尽量的配合。你要的薪水我们付得起的话，我们会继续的。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才吗？还是当一个你要离开这个公司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暗地里高兴，因为说，哎， 这个总是带给我们很多麻烦的，总是迟迟进来早早回去，总是讨很多公司的便宜的，甚至讲一个 很普遍的，就小孩子需要一些文具的时候，要开学了，还是开学了，我看应该是下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文具的时候啊，这个小孩子说，妈妈，哎呀，我又没有这个文具，没有那个文具了，不管是塑胶擦了还是什么一些那些改错的那纸了，还是什么笔了，圆珠笔了等等，不用紧，妈妈明天就跟 office 跟你拿，因为 office 的文具很多嘛，我们就是很多随便的用公司里面的拿到回家里面去用，甚至给孩子用。有一个这样的很实际的东西，有一个老板他不想要继续的让他的一个工人啊是基督徒，本来是因为基督徒照顾基督徒很自然的嘛，请他来帮上工，不久之后他说我不能再聘请这个了，他告诉牧师为什么，因为大牧师有替他求情，这个员工求情，他说他太过属灵了，因为他在办公时间当做的很多时候都没有做，然后一直用手机，那问他什么时候，他说陪谈了，他帮助弟兄帮助姊妹啊，解决这问题，公司的时间哪来解决一些弟兄姊妹之间呢？那当然公司亏损啊，或者一些教会要印的东西拿到公司去复印，而且不是一两张，有时候是一叠啊，那当然这个老板很不开心，更糟的有时候迟到或者是早退，说因为今晚有查经所以要早一点走等等等等，有一些老板当然就不高兴了，他说如果是这样就算了吧，因为如果不是信徒的话可以要求更高，就讲更加按照这个公司的规矩，我们在公司里面是怎样的一个人。还是另外一幅图画，当你要走的时候，不单老板觉得很可惜伤心，可能你走真的不是因为薪水的缘故，不是因为其他的缘故，就是因为家里的老人家生病了，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啊，需要更加靠近的家，或者甚至你必须要停止你的工作照顾着老人家或者你这孩子啊，一些特别的问题我们可以理解。当你离开的时候，如果很多你的同事就觉得很依依不舍，他们说哎呀，你走了之后我看这公司就没有一个孝心了，就是你常常会逗我们开心的，你常常会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去吃午餐的时候，总是去听聆听我们所倾诉的我们的个人的问题家里的问题，而且你会为我们祷告，虽然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你常常在祷告中你就为我们祷告，我们有一位可以倾诉的一个对象，我们觉得很可惜你离开之后这公司少了一个可以聆听我们问题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感谢主。简单的说，我们在公司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会不会影响到另外一个生命。让我们回到但以理，你看王啊，整个人的生命因着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几乎被翻转过来。当然故事告诉我们第十九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继王的往狮子坑那里去。哇，一大早王真的没有睡，他一早就赶快跑到洞口大声的喊叫，临近看着都这里哀声呼叫，中文圣经这样的告诉我们，但以理啊，对但以理说，永生上帝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上帝能救你脱离狮子吗？当然他相信会，但是他也是到底还是带着有一点不肯定的心，所以他问有没有，你活着吗？但以理你活着吗？你活着吗？哎呀，他太高兴了，听到有回音， 在坑底那边说，愿王万岁，我的上帝差遣了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上帝面前无辜，在王的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多么美的一句话，都在王的面前从来没有行过一件亏损的事。我们在我们职场上，我们工作上，我们的学校也好，公司也好，工厂也好，哪一个团体好，有没有行过一些亏损，使那个公司，使到那一个组织亏损的事？我能忍吗？我相信大部分的我们都不能说，我们完全没有做过错事。但是但以理说，我没有。上帝明白，上帝为正直的人伸冤，不知道何故那一天晚上狮子没有胃口，还是狮子的忽然间嘴张不开，你知道可能他这狮子有问题吧？继续念下去我们不会，但是你回家念，这王吩咐在他的差使把所有陷害但以理的人，不但那些人还有他们的家眷，全部带来丢在狮子坑里面，还没有到洞底，已经被撕裂了，撕碎了。可见那狮子还是同样狮子，也可能是因为一天晚上没有得吃，更加哇一下子就全部撕碎了。但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保守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这狮子坑不但是他工作的那狮子坑，也真正的他的死刑坑里面，上帝保守看顾。在但以理第六章我们结束之前，让我们被提醒，我们在逼迫当中，我们需要学习像但以理一样来持守信仰到底，不要因做一些的逼迫。但以理是很大的事情，是生命的危险，不是丢官而已，是他自己生命的危险，要丢狮子坑里面，他仍然持守信仰，与素常一样的灵修祷告，没有因着一些的生活的压力开始改变他对上帝的信仰的忠诚。第二，我们是否在工作我们的职场上受到压力时，我们就开始妥协了？我们要质问一下，而且我们在职场上的生活见证如何，是不是可以影响到另外一个人，影响到你的老板，影响到你的同事，影响到在你周围的人，带给他们更多的好处和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值得我们思考。这盼望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活出更像主耶稣一样，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把上帝的话语啊，看成是我们路上的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按照上帝的话语来生活，不要随意的妥协。虽然可能有时候妥协会吃亏，但以理是吃了一个大亏，但是最终上帝把更大的荣耀还回给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后来上帝大大的赐福他，在最后一节，如此这但以理在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塞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这是我们所求所想的，希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大享亨通。但是这大享亨通不是完全的顺顺利利，什么问题都没有，这里告诉我们是有大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应该成为我们信仰的借口，然后改变我们信仰，或者改变我们信仰的生活习惯。所以愿上帝赐福听他话语的人。阿们。